莫桑比克上百中国商铺被抢劫，中共装聋作哑。伊朗总统访问俄罗斯，外长访问中国。借古语影射习近平，中国经济学家遭禁言。65岁老人滑雪免费福利引发热议。白永新片最后倒数盖下车咯，特别人群关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天是12月27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对于在莫桑比克工作生活的很多华人来说，犹如一场噩梦。综合媒体报道，12月24日在莫桑比克的高等法院宣布，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胜选后，这个国家爆发骚乱。在这次骚乱中，上百间中国人经营的百货电器仓库、超市、工厂被洗劫或者销毁。现场影片显示，有着住军装的人参与了这次抢劫行动，特别是在首都马普托，一些大型中国商铺成为抢劫的目标。根据有暴徒开着中国援助的装甲车撞入了中国开的超市，一些中国侨民被迫制作简易武器，自行组织武装力量以保卫家园。 X 平台账号新闻调查在26日提供的一段骚乱现场影片显示，一辆装甲车在一群黑人蜂拥下撞入一个蓝顶的建筑，一面白色板墙被撞开一个大窿。另有网友发帖说，现在非洲很多国家只要见到你是中国人，就好像见到摇钱树一样，警察亦不例外，边个都想在你身上敲一笔。有些非洲国家的警察看到你是中国人，甚至直接将你捉起来，不需要什么理由，大使馆也帮不到你。资料显示，中共为莫桑比克援建了马普托大桥，这个是非洲最大的悬索桥之一，还帮他起了索法拉职业技术学校，为莫桑比克培养技术人才。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为莫桑比克提供了多批防疫物资。另外，中共还与莫桑比克签署了多项技术合作协定，涵盖农业、能源等领域。在2024年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宣布，未来3年中国将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莫桑比克作为中共在非洲重要合作伙伴，预计亦会分到相应份额。就事件，独立媒体人宁静表示，中共援助非洲的项目是在非洲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同在国内一样，他们在不发达的国家进行过度开采，而且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完全不在意，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而且中共不守规矩的人很多，因为中共强调文化自信，所以虽然中共在非洲搞基建，但是项目部门和中共的口碑在这些国家就很差了。这些人平时就看你不顺眼，但是你和政府有关系，他们都没办法。现在不同了，国家动荡，哪个都理不到他们的时候，就会有人针对性地去攻击某些特定人群。在 X 平台有网友现身说法说，为什么要敲诈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凡事都是用钱搞定。我在坦桑尼亚的时候，警察见到我是华人面孔，没事都会来挑剔，叫我给他钱就不开罚单。我一直都说，如果我违规你就开罚单，不用说那么多话。结果他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我是美国人，他说你走吧。另外，在26日，社交新闻网站 Reddit 有人以莫桑比克大牌话中国大使馆装聋作哑为题发帖，上传了一组微信群聊天记录的截图。截图显示，有人说使馆微信不接，我只有一个联系方式。最后有人回复说，对使馆你可以放弃，不用想了。群里面还有人说打通了中共外交部的电话。 仲放咗零一零开头嘅电话截图，佢仲话已经打通外交部电话，仲话当地一间中资塑胶厂被围攻，里面有百几个中国人生命受到威胁。外交部回复话仲未接收到信息，或莫桑比克暴乱。后面有人跟住呼吁，我哋都应该拨打外交部电话施压。仲有人话政府不作为，使馆都有啲惊。群组入面有一个貌似国内嘅人话，层层上报都要等到咩时候，亦都唔知道。我喺国内急都冇办法。仲有人动员大家先自救，靠政府你都唔使谂啦。另有华人喺群组里面贴出一张 M4 半自动散弹枪，并表示马上要去亲戚嘅厂里面紧急支援。喺 X 平台，大量网友挖苦中共，点解唔叫战狼嚟啊？大使馆估计同平时一样都系打唔通噶啦。时政评论员李大宇表示，任何一个国家在相应的外国发生了动荡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侨民，会充分保护他们，减低伤亡。但是中共在这方面从来都是很差劲的。在1998年的印尼排华，中共没有在这方面尽到责任。而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在乌克兰的华人亦是自己顾自己，中共使馆没有尽责任。这一次在莫桑比克同样体现了这一点，所以说中共说 OK 有一本中国护照，你应该亦好骄傲，这本护照可以将你从世界任何地方带回屋企。现在提起来，这句话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将在明年初访问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以签署一项两国间的合作协议。此外，外长会在近期访问中国。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伊朗驻俄大使贾拉利的消息，这次访问将在1月17日进行。在这次访问期间，佩扎希齐扬和普京将签署两国合作协议。贾拉利表示，俄罗斯和伊朗都受到限制贸易的国际制裁，但两国在军事合作等多个领域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德克兰一再否认乌克兰和他在很多西方盟友指责他向莫斯科提供武器用于俄乌战争。伊朗和俄罗斯的互动频繁，这个星期一，俄罗斯负责运输事务的副总理萨韦利耶夫还在德克兰会见了佩扎希齐扬，讨论了关于贯穿伊朗、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拉什特阿斯塔拉铁路的建设问题。此前的10月份，佩扎希齐扬和普京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晤，关于叙利亚近期的内战，德克兰和莫斯科都支持刚刚被推翻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俄罗斯为巴沙尔提供了政治庇护。在星期四，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对记者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应中国外长王毅的正式邀请，将在星期五开始对北京进行访问，双边关系和伊中全面合作计划的进行会谈。他还将和中国高级官员就地区和国际发展交换意见。中国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近日在微博平台被禁言，据悉是因为他引用汉武帝轮台诏的内容发表文章，被认为是在度影射习近平而惹祸。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任泽平24号在微博发文引用汉武帝时颁布的轮台诏，其中提到朕即位以来所谓狂悖，使天下受苦，不可追悔，至今是有伤害百姓，微废天下者，悉罢之。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我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荒唐，令天下百姓陷入痛苦，实在令人追悔莫及。从今以后，凡是对百姓有害、耗费国家资源的事情，一律停止。 这个被认为是在度批评目前政策，引发外界关注，并在 X 社交平台广泛流传。轮台照是武汉帝晚年反省施政过失，公开向臣民道歉的诏书。任泽平引用这个诏文，令不少人联想到，是不是就是指中国经济下行、房地产低迷、消费紧缩、青年失业率攀升等种种问题。目前任泽平的微博已经看不到这一篇贴文了，他的个人网页还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这个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亦不清楚任泽平除了被禁言，是不是还有其他惩罚。据悉，这个并非任泽平首次被微博禁言，今年十月针对股市，他曾同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但斌展开言论交锋，结果双方均遭禁言，中共将任泽平禁言，亦引起 X 平台大量网友嘲讽。有人说，这个真是笑话，任泽平又没有提习近平的名字，微博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还有人说，新浪这些低级红高级黑，本来很多人都不会想太多，这样搞一搞，想不想都不行了。北半球进入冬季，很多人都喜欢滑雪的运动。中国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的富龙滑雪场为长者推出了一项福利政策，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滑雪。对于中国人有什么福利这个话题，再次成为民众讨论的焦点。大陆媒体询问了这个景区的客户服务，这个消息得到了景区客户服务的证实，但是客户服务人员同时强调，滑雪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运动，所以在长者免费滑雪的前提下，需要自己交保险费。这个政策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是不是跟积水潭医院联名的滑雪场来的？是不是防止人口老化的政策，有一次人类清除计划啊？网友说，其实中国人还可以有很多的福利，比如9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溜冰，100岁以上老人免费唱 K， 或者100岁的老人免费喝酒。对于中国人到底应不应该有福利，最近网络上流传，据讲是某间大学校长的一段关于抨击中共当局外交派遣的演讲。影片中说，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如果是一个穷国家，那就麻烦不要借钱给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了，因为他比我们还有钱，他们借我们的钱多数都是拿去用来提高他们自己国民的福利贷款，也不是去援助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因为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过得都很艰难，如果我们国家有钱，就麻烦先解决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以及诸多的民生问题，提高国民福利贷款，令老百姓都能够过好日子。那中国到底是有钱啊，还是没钱呢？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啊？台湾网络红人白炯的中共统战纪录片下集还未推出，但事先推出了一个将近四分钟的预告片。影片内容被网友发现是参考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共统战纪录片下集里面会透露哪个是三害呢？哪个是周处呢？在这部预告片的留言区里面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群，台湾青少年，引发关注。12月26号的凌晨，白炯的 YouTube 账号发表新短片，名叫《最后倒数该下车咯》。首先，画面的左上角提示的是电影情节，很多网友发现是这个之前的台湾热播电影《周处除三害》的内容。事情发生在一节高铁车厢里面，白炯模仿电影中的最大恶手笑咪咪的传教者，背后挂着的是大大的习近平的相片，而在他的旁边专心弹吉他唱歌的女人在这里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闽南郎陈柏源则模仿电影中的男主角第三大通缉犯的陈佳林， 影片一开始，白炯饰演的角色说，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这个就是回家的喜悦了。回家的喜悦是怎样呢？于是手下就开始给每个拿着红旗的人派钱了。就在这个时候，陈柏源饰演的角色冲出来，对着每个人开枪。截至发稿时，影片推出不到16个钟头，观看量已经接近30万，留言捐款的观众不计其数，大家都在赞扬白炯和陈柏源的勇敢，以及拍摄这段预告片的心思。希望之声记者在留言区发现了一个特别人群在留言，这个就是13至18岁的台湾初中高中的学生。这些还在上初中高中左右的年纪的青少年留言反映自己反共的政治立场，在学校被认为是怪人。网友查君留言说，虽然我才16岁，我是一个学校里面激进反共的怪人，不过当我看到你的频道之后，我才发现到台湾亦是敢于表达批判两岸的人，亦感谢白炯每日为台湾而奔波，令政治社会化。网友 Sparta Here Is 回复说，遇到的跟你完全一样，班上除了我跟少数一两个人，其余的都不是投降派，就是相信乃共可以换来和平。更甚者还认为中共好劲，应该回归。遇到上课期间讨论到政治话题时，只要我们几位表现出反共或者台独的立场，会立刻被全班的人狂喷，闹到我们狗血淋头。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高中生变成这样。不过白炯的影片亦令我知道，还有人在这守护我国民主自由而奋斗。对于十几岁的网友反映说，自己在学校反共，被老师同学认为是怪人，会被孤立的现象，一位网友回应说，小朋友，反共才是正常，挺共才是怪胎啊。真正的民主精神就是要善于表达，自由勇敢讲出自己的意见，这个才是正常，不是怪人。你看到对岸想开口讲话都没有权力，唯有逆来顺受，连叫痛的权利都没有啊，这个才是反常，这个才奇怪啊。全世界民主素养高的国家，人均收入高的国家，都在这里反共了，大家都知道相信中共是错的。白炯的这个宣传片模仿的是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而这个出自晋书的《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亦是非常经典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故。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台湾学生的家长，你希望老师会告诉小朋友知两岸一家亲，听习大大的话，请你在留言区写一。如果你希望老师和小朋友说，中共其实一直想吞并台湾，我们应该好好保护自己，如果你持这个观点，请留言二。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们的看法。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